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殿，要来称颂赞美你，因为主你是那荣耀的神，主这万有是借着你所造的，也是为你所造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今天再次赐下你那宝贵的话语，主，愿你的话语就像那清晨的朝露一样，就来苏醒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主，我们的心意再次能得到更新，主，我们更认识主你那圣、那纯洁、那善良，让人喜、更能喜悦的那个旨意。主，愿你的灵、圣灵在这里亲自的带领我们来进入真理。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这样祷告祈求仰望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若是有人呢问你人生它的目的是什么，不晓得你会如何的回答。或许你会有几个目的，会有几个目的，就像是在《人生标杆》作者 Rick Warren 他提到了五个目的，他提到了五个目的。那请问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这目的呢是促使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动力，若完全没有目的呢，那生命呢是会停滞不前，甚至它是会萎缩的，那生活呢只是在求生存。在过去两年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本来是年轻活泼的青少年，他因为长期被关在家里，也渐渐的失去了自我，没有了目的。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有的人呢他就结束了生命。所以呢有清楚的、有确定的人生目的呢是很重要的。在1647年在英国的西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在这样一个会议里面呢，他根据前年所定下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他写下了西敏斯特小要理的问答，就是有关个人的信仰的问题跟回答，也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里程碑。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那最主要最高的目的是什么？他的问题很精简，荣耀神，而且完全永远的享受他。所以说人生的目的最主要是荣耀神。以赛亚书13:7说，我的子民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是我所做的。当我们开始以实际的这样的行动来实践那个目的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经历那前所未有跟神之间的关系，享受他的同在的喜乐，与主相交，那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景况。神的荣耀是圣经从头到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荣耀这个词呢，它有尊荣，它有至上声誉，它也有光跟火焰的意思。荣耀是神本身的彰显，也可以说是它是一切属性的一个总和。因为神他的本质是荣耀，不是因为我们荣耀他他就得到荣耀，是呢神本身他就是荣耀。今天呢我们要从诗篇第19篇从神的启示来看神荣耀的彰显，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也是刚刚我们念的诗篇19篇呢，它分的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神的荣耀彰显在他创造的启示，在1-7节。第二，神的荣耀彰显在他 话语的启示，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三，神的荣耀彰显在他救恩的启示，十二到十四节。诗篇十九篇呢，是一篇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赞美诗，也是一篇伟大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神荣耀的彰显，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来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整个宇宙整个都在颂赞神的荣耀，都在赞美神的作为，整个受造界都在称颂这位造物主。这样的一个称颂呢，它不只是在一瞬间而已就停止了，而是要不断的，从创世就开始到现在到未来，要不断的称颂神的荣耀跟他的作为。不止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也是一样，这个称颂呢更是到达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幅很美丽很宏伟的一个图画，天地唱和，整个受造界都在称颂主的荣耀。世界上有三大的一个关于神的歌剧交响乐曲，弥撒亚、以利亚跟创世纪。其中之一的创世纪呢，作者海顿据说他是从诗篇十九篇得到的灵感，写下了这个有名的交响乐，来描写神的创造。记得我在念书求学时的时候呢，我有一位室友他是我们合唱团他的领队队长，他对音乐呢很有研究，他的研究的那个主题呢是有关电子跟音乐。有一次呢，我到他的房间因为我从我的房间经常就听到他放有关音乐尤其是歌剧的声音。那我到他房间，他跟我讲说 ：“James， 你知道吗？我发觉这世上音乐里面那个最美的音乐是什么？那最美的音乐是什么？是圣乐，是圣乐。”那时候其实他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我只是那个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哇，世上在最美的音乐是圣乐。那神的创造呢，是浩大跟奇妙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呢，的银河系总共有大概是1000亿的星球，1000亿的星球。那在整个宇宙呢，有多少个银河系？有2000亿的银河系，所以总共是有200万亿的星球。所以星球的数目呢，就是像海边的沙一样这么的多。而那最远的星球呢，离地球有多远？是离了280亿光年，它是以光年来测距离的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有多快，一秒钟呢，它就可以绕地球了，绕地球有7000。说最远的星球呢，是离地球的280亿光年的距离这个宇宙的浩大宏伟呢，是超乎我们所以想象的，超乎我们可以了解的。不只是这样子，神创造的精密也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一年的四季它是怎么产生的，四季怎么产生的。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年，对不对？它有自转，它中心这个轴它斜了 23.4 度，因为它这个轴自转的斜了 23.4 度呢，就产生了四季。若是它不倾斜，我们就没有那四季分明的景象。若是它倾斜的过多，夏天会变长，非常的炎热，就像沙漠一样。冬天呢，会变成非常的冷。这是神创造的精密。刚刚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的生命的细胞它的复杂的程度跟它的 工人呢，是就像是在个工厂一样，在工厂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部门，他们各司其职，来完成整个工厂所达到的最主要的功能。那细胞也是像这样子，科学家们呢，在他们实验室里面，将模拟根据当时的想象出来的那个景况，把各种细胞所需要的化学的成分呢放在一起，你需要它的能量也放进去了，就像闪电一样，可是呢它还是没办法制造出一个有意义活的一个细胞。所以说神的创造的过程呢，它是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复造的，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复造的。我们看到说神这样大能的彰显，我们从宇宙的浩瀚跟它设计的精密以及它的运作跟维持看得出来，很明显的神荣耀的彰显。今天呢，若有福音朋友在这里或是在网上，我要特别强调如何知道有神，如何知道有神。圣经上说神的永能跟神性，神他永远的他永存的大能跟神的属性呢，他是明明的知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呢借所造之物呢，我们就可以晓得了，是无人推诿，我们没办法去否认他的。我们就可以晓得在这背后呢，有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智慧他的设计者跟创造者。不仅如此，神的创造是经由他口中所说的话，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日月星辰就有日月星辰。上个礼拜五我们查到诗篇33篇里面的第六节，他这样说，万象是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神创造的大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要来传扬他的手段。很可惜的是许多人他愿意一辈子花一辈子的精力跟时间呢来研究神的创造物，我不愿意来认识这位创造主。这个创造的启示呢，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它也不受文化跟地理的限制，但是创造的启示不足以带人认识这位名叫耶和华的神，不足以带人认识这位名叫耶和华的神，除非神启示他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福音跟宣教是如此的重要。接着我们要进入到这诗篇的第二个大段，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话语的启示。在这里呢，诗人大卫称颂赞美神所赐下的话语，他用了六个名词：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跟典章。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同义词，是一个同义词。神的话呢，是这个六个名词呢的核心，就像是钻石一样，它的有六个里面，只是看过去的角度不一样。在这六个名词的后面呢，也有六个形容词，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以及这话语带给人的益处跟好处。神的话语主要的功能是在教导跟指引，是在教导跟指引。我们一生的历程呢，面对各种不同的道路，诗篇这本书呢，总共提到道路的这个词呢，大概有六十多次左右。记得诗篇第一篇提到了两个道路，第一个是义人的道路，另外一个是恶人的道路。诗篇第二篇他也提到两个道路，他是从一个国家跟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君王抵挡神的道路，另外一个是君王顺服神的道路。还有在诗篇里面提到 正路、邪路、平坦的道路、滑暗的道路、正直的道路、弯曲的道路，那永生的道路跟灭亡的道路。在面对各样不同的道路，最重要最困难的是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如何做选择，如何做选择，也不知道说我做这样的决定呢，它的结果会如何。神的话提供的教导跟指引，它的方向是很清楚，它的界限呢是很明显的。记得我们家有一次从台湾飞飞机啊，是直飞的飞机，从台北飞到旧金山。这飞机呢，它是飞晚上飞的。6个小时之后呢，它已经是飞离了日本海的外面，它准备进入太平洋的领空，进入太平洋的航道上面去。这时候呢，已经是晚上过的半夜2点钟左右。那我因为呢不习惯在飞机上面睡觉，我眼睛还是瞪着这个座位上面的地图。地图上显示飞机的它的位置呢，目前的位置在哪里？而且呢，它离旧金山还有多远？我一直很期望啊，越短是越好。这时候呢，这个飞机的箭头呢，它本来是朝东啊，朝向旧金山的方向。这时候呢，它的箭头是往南，是朝南的。那过了20分钟，我很纳闷，过了20分钟呢，那飞机在图上的箭头呢是朝西，要朝回日本的方向。那我心里更纳闷。那我看我前后左右，前面的已经是半夜2点多钟呢，大部分的乘客都已经呼呼的大睡。那我就跟空按灯啊，叫空服人员来，就指着你看到这个地图吗？为什么我们是往那个日本回去的呢？那空服说他也不晓得，他没看过这样子，他也不晓得。过了1个小时之后，他来跟我说飞机的导航器故障了。飞机的导航器故障了。结果呢，到了早上8点，我们飞回到原点。过了1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飞回到了原点。很多人醒来以为是到了旧金山，结果还在台北。空服人员跟我说，我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看到这导航器呢是这么的重要，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呢，导航器故障它是不能飞越太平洋的。没有导航器，飞机呢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向，朝着不同的方向飞，那可能是在太平洋上空呢一直的打转，一直到它的燃料用尽为止，那是很危险的啊，是很危险的。神的话就像这导航器一样在我们心里，没有这个导航器，我们就会迷失了方向，就会迷失了方向，是不可缺少。它指引的我们人生提供的指引，避免我们走上歧途，甚至掉入那陷阱里面。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在诗篇119篇，他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指引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说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2016年，我的女儿 Jacqueline， 她患了，她刚进入高中3年级的时候，她患了免疫系统的疾病，也就是她的免疫系统呢来攻击她自己的身体。那么把学校呢所有的课外的活动呢都停止了。那我的太太 Dana 跟我的儿子 Justin， 我们三个人呢每天2点1刻准时的到学校外面，赶快把他接回来，接到家里面去，让他有早点的时间可以休息。那5个月过后之后呢，我记得收到一个肾功能变坏的检查的报告，说他的指数呢依然继续的升高。我在那时候呢召集我们全家有一个家庭的祷告会。我们跟神说，同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跟神来宣告，虽然他的情况变坏，然而呢，我们在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呢，是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反而会增加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是因为在过去呢，在有一次查经分享的时候，有人分享这句话呀，花了大概十几分钟，这句话呢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呀，成了我的脚前的灯，成了我路上的光，带我走领，带我引领我走过那一段日子。若是没有神的话，心里是会慌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会产生怀疑。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使我看到神他话语 的大能，也是他荣耀的彰显，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今天你可能也是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不知道如何往前走，有可能是因为工作上的变迁，也有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因为与家人、与朋友，或是与同事之间人际上的关系的问题，不晓得走下一步，那需要神的话的教导跟引领，能带领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进一步来看神的话呢，他如何来引领我们？神的话如何来引领我们？有三点。第一个，神的话可以苏醒人心，苏醒人心。那心呢，是一个人的一个中心，也是一个枢纽。记得当我们宣誓的时候啊，右手举起来，左手放在哪里？被放在心上。思想、情感跟外在的行为呢，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在这道路上，人生的道路上，若是我们的心不是清醒的，是昏昏沉沉的，不是在沉睡的状态呢，我们肯定是没办法认清方向，容易走上歧途。圣经描写说恶人的道路呢，他用一句话是心门只由，心门只由来描写恶人的心呢，恶人的心是被蒙蔽的，神的话没有在里面，甚至是刚硬的甚至是悖逆的。人的改变也是从心开始，即使现在我在这里传讲信息，人心的改变跟苏醒不在于讲道者的技巧或是方式，是在于神他话语的大能跟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第二点，神的话是可以使愚人有智慧。智慧呢，是一种分辨对跟错的一个判断力，它是一个 discerning ability。 我们通常说白发是智慧的象征，我们看到在座有许多白发的，白发我们是过去的，我们经常说是不是是智慧的象征，那是因为呢，他人生的阅历多丰富，可以使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比较有能力可以做正确的判断。智慧呢，希腊哲人一生所追求的。我们这里看到神的话呢，因为它是不是模棱两可，也不是似是而非，它不是提供一个建议，不是提供一个参考而已。耶和华的法度确立，因为它的确定性，使人有依据，在做判断的时候呢，你可以有智慧的做那正确的判断。相反，我们来看世上的律法是经常改变的，经常在修改世上的律法，甚至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的国家也要来修改宪法。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确定性呢，使人帮助我们在面临那抉择的时候呢，我们有能力来分辨有原因来分辨那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第三，神的话语可以明亮我们的眼目，因为他的话语是纯净的， 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耶和华的话是纯净的，就像他的话就是像在金子啊，在泥炉里面，他提炼的过了七次，圣经上这么描写。其实呢，不一定是七次是讲他完美的意思的，一直提炼到他完全的纯净为止。那是神的话，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纯净呢，它使我们心里的眼睛，这个眼睛讲心里的眼睛呢，可以看得清晰，可以看得清楚方向，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路。没有神的话，就像瞎子一样，走在人生的方向。所以呢，神的话可以引领我们，是因为在这十字路口上面呢，它使我们的心可以苏醒，它也使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呢，可以明亮看得清楚，它也使我们有智慧的来做那判断，正确的判断。也因此呢，大卫在这一段里面呢，他称颂赞美神啊，他的赐下的话语啊，他的价值呢是比世上那最好的金金呢更可贵，也比那个在感官上呢使人觉得很甜美那个蜜呢更甜蜜。好，我们要进入第三段啊，神的荣耀彰显在他救恩的启示。神的荣耀彰显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赦罪的权柄，第二是他使人有能力啊，可以不犯罪。前面我们提到赞美神的荣耀，也赞美神所赐下的话语。这一段呢，大卫回到他本身，回到他自己。大卫最关切的问题呢是罪。大卫对罪有深切的认识，他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罪，还没出生之前呢，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呢，他就有了罪。他也说，我的罪孽比我头上的头发还多。一个人头上的头发平均大概有10万根的头发。我的意思，看到这里呢，有人 头上很少头发，甚至是没有头发呀。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犯罪了，呀。耶和华也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为我的罪来忧愁啊！罪是耶和华最关切的。他在诗篇里面这一篇里面的最后几节呢，他跟神有两个祈求。第一个祈求，他祈求神赦免那隐而未现的过犯。有的过犯呢，我们有时候自己是不是清楚的，那尤其当在长成在萌芽在开始的时候，它是隐藏在内心的，也更不是我们的家人亲人呢可以看得出来的，只有神知道，甚至呢他也比我们自己更清楚。罪的形成是渐进的，起初是从内心开始，它有苗头，有酝酿，然后长成行之于外。这行而隐而未现的罪呢，若没有及时处理呢，就长成外面明显的罪来。大卫的第二个祈求是，他求神来阻拦，来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从这罪来辖制。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呢？就是知道不可做，还是去做，那是任意妄为的罪。明知圣经上所说不可做的事呢，还是去做，还是一意孤行，甚至是蓄意的，它是有计划的。上个月是报税的季节，那报税是我们人民应尽的义务。圣经的原则也很清楚，要诚实，不可欺骗，不可逃税，不可做假账，也不应该少报应该报的。可是呢，若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我明知不可行的，那还是去做，那就是任凭己意。这个自己的意思呢，取代了神的意思，甚至是盖过神的意思 ，override 盖过神的意思，那是任凭己意，这就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也看到大卫在别示巴跟乌利亚这个事件上面，他犯了大罪。 他犯了十诫上三个诫命，不可贪念别人的妻子，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大卫甚至是蓄意的，把别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调到战场的前线，让他死于战场。这是一个任意妄为的罪，是一个大罪，是一个任凭己意妄大作为的罪。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可是他犯了这样的如此的一个 大罪。大卫合神心意最主要是在他于他是敬畏神的人，他是敬畏的神。我们每次看到大卫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总是会求告神，寻求的神意，让神来带领他。他合神心意呢，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说他对罪的认识非常的深。他悔罪，他有那一颗忧伤痛苦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这是神所看重的。这里大卫祈求神来阻拦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那也就是说，大卫本身呢，他没有这个能力来阻拦他自己，来犯这任意妄为的罪。他祈求神来阻拦他，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网罗或是一个深渊里面。罪得赦免跟不受罪的辖制呢，是大卫的祈求，那也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世人的祈求。那神如何回应大卫的祈求呢？神如何来回应他？神的回应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回应大卫的祈求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恩典，因我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也有能力可以不犯罪。这能力呢，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大能的显现。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呢，是神荣耀的彰显。耶稣在福音书上42章，他说这样子说的，他说神说他自己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呢已经到了。人子指他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是指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那一粒麦子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呢，他仍然还是一粒麦子，若是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果粒籽粒出来。在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带出了许多的生命，新的生命。今天你我就是其中的新的籽粒，新的生命。它的特征呢，就是罪得赦免，我们有能力可以不犯罪。我记得过去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的主题是赦罪的主，提到在中古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把人犯罪呢分成四个阶段，犯罪的历史呢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有自由意志呢，是有可能犯罪的。亚当夏娃堕落了，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是世人是一定犯罪的，世人一定犯罪。从耶稣来到世上成就了他的救赎的恩典之后呢，到第三个阶段，世人有能力可以不犯罪，世人有能力可以不犯罪。就刚刚所说的，这是大能神圣灵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到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我们一直所期盼的，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那复活的身体，完全属灵的身体，是不犯罪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呢，它是一个转捩点是神荣耀的一个大的彰显。一般人来看似乎是矛盾的走向死亡竟然是他荣耀的彰显，是他能力的彰显。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救恩的启示比前面我谈到创造的启示，我们谈到神的创造的伟大，创造的浩大精密，救恩的启示比前面神创造的启示它的意义更深远。因为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呢，一切属于有形的物质的它都会过去的，天地要毁坏，万物都要融化，只有神的救恩长存。以赛亚书51:6，他这样说：天必像云烟消逝，地也必像衣服渐渐的旧了，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彼得后书3:12，他这样说：在那日，也是主再来的时候，天被火烧就消化了，那有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有义居在其中。回顾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从诗篇的19篇，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彰显，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从他所造之物，我们看到他的永能啊，永远的大能跟他的智慧，他也是一个供应的主，他赐下话语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给予我们生命所需。第三，他更是一个救赎的主，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在十字架所牺牲的把我们从那罪里面呢赎了回来从死亡过往里面呢赎了出来，使得我们呢更进一步呢，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也有能力可以不犯罪。如此荣耀的神呢，他是值得我们来回应他的。刚才一开始提到荣耀神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你的余生若要荣耀神，以他为最高的目的来而活，那必须呢就是在你的优先次序上，在人生的在人际的关系上，甚至在你的行程表上面，跟一切其他的事情呢有所调整，甚至有所改变。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的时候，他这样说了：你们或吃或喝，就是代表生活的意思，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也就是说最主要的目的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如何荣耀神呢？最后呢，我想有2点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从反面的角度来看，要使神的名受羞辱，要使神的名受羞辱，因为神的名是何其的大，何其的美。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教师，你可能是家庭主妇，在这个岗位上面尽责，不要让人因为你所做的所行的呢对基督徒有负面的认识，使得神的名呢受了羞辱。若你个人呢受到别人的羞辱，那事还小，若是因为这样呢使神的名受羞辱，那是事大。因为这是我们的神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顾惜他的圣名，他的圣名。从正面跟积极的角度来说呢，荣耀神就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他所托付的使命。这使命是什么？就是引人认识神。当初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也把这个使命交托了给他的门徒。耶稣在约翰福音上面记载这样说，17:14，他这样说：我在地上呢已经荣耀你，就是荣耀了父神，你所托付的我也已经完成的，我将神的名呢以显明给予了他们，他们也领受的，相信那差我来的父神。如今这样的一个使命呢，他也 交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只是在，不仅是给福音的同工，也不仅是给宣教士。荣耀神最积极的方式是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引人归主。愿当那日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说任务完成了。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称颂，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荣耀的神。是的，主，这万有是因你而造，是为你而造，这万有也是为你而造，甚至是依靠你的，也是归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 的话语。如我们看到你创造的伟大，我们也认识你那赐下那个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指引，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如你更是那位救赎的主，把我们从那死亡过患里面拯救出来，也使我们的罪可以得了赦免。我们如今有这个能力可以不犯罪。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的启示，是吧？愿我们在这里，主，我们的心思，主，我们口中的言语跟心中的思念，主，是蒙你喜悦的，是荣耀你的，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的，配得这一切尊贵荣耀权柄的神。我们感谢你，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